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不去明慧网与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0号。最近我地区有些同修还是处于上不去明慧网的状态，有同修上网困难，在这里我想再与同修交流一下对上不去明慧网的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我认为封锁明慧网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一种迫害形式，如果我们上不去网时就认为封网了，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这时我们再怎么发正念也好，向内找也好，都是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的行为，是不是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呢？我认为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承认，连旧势力制造的假象都不承认，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师父就能帮助我们，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是要求我们行为上要做到，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记得10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出现脑血栓的假象，半侧身体失去知觉，我当时就一念，我修大法，我怎么会得脑血栓呢？根本不可能，我就是不承认。旧势力在我身体上演化许多脑血栓症状的假象，我都不承认。后来我发正念大约是20多分钟就基本好了，旧势力还不死心，又演化假象让我吐字不清，我还是不承认，最后我一切恢复正常。我现在认识到，我只要不承认，我发正念也好，向内找也好，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中修炼，否定旧势力安排，一旦承认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我这几天上网也出现了上不去明慧网的假象，或刚上去就掉网了的假象，我都不承认，就是正念坚定的上网。前两天上网后，6个服务器很快就掉下来了，没有服务器了，我就关了，重新再上网。这次又是6个服务器，打开了明慧网页，我开始下载我要的内容。下载了一会儿，我想看看服务器还有几个， 结果显示服务器没有了，正在搜索服务器，还有目前封锁严重的提示框。可是我在明慧网还照样顺利下载东西，上信箱发东西，根本不受影响，网速还很快。我明白了，这真都是假象啊，是师父点悟我，破除眼见为实的后天观念。还有一次，我有几天没上去明慧网，我在电脑前发正念，那天感到正念很强大，好像有一个东西在我的头顶被解体了，我感到非常清透。我知道封锁网络的因素被解体了，上网没问题了。我立刻连上互联网，打开自由门上明慧网，非常顺利。在网上浏览下载东西很长时间，直到没什么要做的了，我才离开明慧网。发正念是很关键的，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解体那些封锁网络的邪恶生命是很容易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即使有修炼的不足，我们是在大法中归正的，也不允许邪恶用这种形式干扰破坏。我还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上不去网时，就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换自由门通道或更换自由门版本。时间长了，我慢慢形成了一个人的观念，我认为封锁明慧网的是邪党的那些网警及工作人员，我把这种迫害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对于那些正念强、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相比较，你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只能停在人这一层吗？从师父这段法中，我认识到那些邪党的网警与工作人员是被外来邪恶控制才敢做出封锁大法网站的行为。如果没有外来邪恶，哪个常人敢在世间封锁大法的网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表面人这儿，人是被邪恶迫害的。我们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世人封锁明慧网的邪恶，是在解救这部分世人，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上网顺利。我们的责任不是救助世人吗？这也许是我们有的同修发正念还不能解体封锁网络的邪恶的一个原因吧。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在上网时同修采取一些常人的技术手段，这里只是在法上交流自己的认识。我们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旧势力制造这种封锁的假象，在法中归正自己在上明慧网中不正的一丝一念，向内找出自己被旧势力钻空子的人心，正念解体旧势力制造的封锁网络的邪恶生命，这种封锁网络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了。我们不仅为自己修炼打开了一扇门，同时也为世人上大法网站了解真相得救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的责任是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文章，继去怕心的两次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9日。一次是自己从监狱出来后不久，那时怕心很重，做事顾虑重重，邪恶时不时的上门骚扰，我采取的办法是不开门，不搭理。虽然这样，每次出现这种事情时，心里还是发慌，不知道该如何正面对待，思想中老有搬家的念头，想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自己，也觉得这不是正念，是怕心，可老也放不下，那就多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那天上午，我正在家背法，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没动，他敲了一阵，就变成砸门了，我心里就慌了，就听那人一边敲门，一边喊我的名字，某某某，我知道你在家里，我看见你了。我一听明白了，他们在监视我，因为我早上下楼买菜了。这怎么办？怎么摆脱这个局面？因为当时我在背法时正背到转法轮中的这段法。师父明知道会出什么事，也得这么做，结果魔来吓唬他，化成美女引诱他，什么样的事都有。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大脑中就浮现出魔来吓唬他这句法。当时我心里想，魔怎么吓唬他？肯定不会他跟前站一个魔。啊，一下明白了，是魔控制人吓唬他。我马上联想到是敲门人，原来他背后是魔在控制他，因为从法中知道人什么也不是。人的身体就是一件衣服，谁穿上就是谁。明白了这一法理，我就想，我是练功人，不知道比你这个魔高出多少，你还不够我一个小指头捻的，我还能怕你吗？正念起来了，信心大增，也不害怕了，立刻发正念，解体这坏东西。心想，我不怕你喊，也不怕左邻右舍听见，你喊吧。正好叫老百姓知道警察是如何扰民的。这时发正念，感觉自己正念很强大。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外边声音渐渐消停了，没动静了。后来我从楼下保安那里知道，他们在监控室盯了我一个礼拜才走。表面上是中共党魁来我省出席一个国际会议，邪恶全部出动。通过这件事，我知道自己的怕心的根被拔出来了，不管再有什么样的顾虑，也挡不住我修炼的路了。因为我知道法在制约一切，只要思想符合了法，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搬家的念头了，这就是我修炼的地方，我就该在这里，哪儿也不去。再出门的时候，心里堂堂正正的，也不会再想会不会有人盯梢，只要我信师信法，正念十足，就一正压百邪。再后来就没有这些事发生了。还有一次是和老同修 A 发生的事。老同修虽然没有文化，但挺有正念的，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很好，只是在修口这一块上还没有认识上来。开始我俩在一起学法，后来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天，他和另一个关系不错的 B 同修通电话，要护身符，电话里说是要卡，叫 B 同修上我家找我要。 B 同修就找到我家，说明来意，因为 B 不知道我家。我就问 B，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他说是 A 告诉他的，在电话里告诉他如何如何走就能找到。我一听，当时就感到一股危险从心底升起，我马上就不愿意了。这个老 A 怎么这么不注意安全，老毛病又犯了，心里很生气。因为以前有同修打听我的联系方式， A 同修就用短信的方式告诉了人家，回来告诉我。我当时给他指出了这样做不符合法以及他的危害，要求他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他当时答应的挺好，可今天又犯了老毛病了，我心里那个怨呢。 但马上又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不能抱怨。送走了毕同修，我马上用师父的法来衡量，就想，今天的事不是偶然的，是来帮我修炼的，就看我怎么对待这件事情。表面上看着挺危险，但从修炼的角度就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我只要用正念去认识问题，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就没有危险。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一种考验，看我是用人心还是用正念对待。想到这些，我告诉自己，不能抱怨同修，发生的这一切是他还没有认识上来造成的。再说，这不正好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的机会吗？从中暴露出我的怕心、怨恨心，维护个人利益不受伤害的自私心理，让我看到他，修去他，从中提高上来，这是多好的事，哪儿来的危险？这样一想，那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心想，还真得好好谢谢 A 同修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心性上来了，也不怨了，也不怕了，心里还挺高兴。我没修炼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心就像浮萍一样飘啊飘，干什么事情都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遇到大法后，就感觉那漂浮的心一下着陆了，那个踏实啊。遇着合适的人，就爱跟人家讲修炼的感受。十几年的修炼路程，从不会到实修，真切地感受到大法的威力，师父的鼓励点悟，犯错误后师父的不离不弃。我的体会是，只要按照大法要求努力去做，发现不足，修去不足，一点一点的，只要去做了，不管做多做少，都能感受到法的力量。遇事就用法去衡量，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种机制。当我一时找不到问题的所在，那就静下心来学法，从法中就会得到师父的点化。一路走过来，感觉正念越来越强，信师信法的这种信有一个质的飞跃，同化真善忍时的愉悦无以言表。感恩师父慈悲苦度，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还得继续努力完成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海月神君和灵凤真念被锁的那个空间说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2日。今天又重温了《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其实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海月神君的真念被锁心链锁住的那个空间。一年前在我睡着时，我的主元神曾经去过。当时我走在中间一条很窄的走道上，两旁都是和电影中海月神君和灵凤的真念被锁住的那个空间的场景一样的。很多同修闭眼盘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区别只在于我去的那个空间四周都比较黑，并且有许多同修前面都有一个长得很丑陋的魔鬼在张牙舞爪地说着什么，迷惑着同修的真念，而那些被迷惑住的同修面部就现出痴傻的表情。我当时看到了许多我认识的同修，其中有一个同修在人间的表现就是待修不修，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不可自拔。他的面前就有一个小鬼在摆弄着，而他就表现出痴傻的样子，脑袋摇摇欲坠。我跑过去使劲地摇晃他，喊他，想让他清醒过来，可是却无济于事。 当时在那个空间我感觉很无助，虽不知这个空间是什么地方，但是总觉得很悲伤。看完电影后，我才反应过来是大法弟子的真念的空间。我把这些告诉了那些我认识的同修，其中有几个听后觉得自己应该精进起来，不能再沉迷下去。虽然他们精进的过程比较艰难，但是这半年他们加大学法强度，和他们以前相比像是脱胎换骨一般进步神速。可是还是有听后不以为意仍不精进的同修，但是我不会放弃规劝他们重新精进。在电影中，我看到海月神君最终走入魔道被销毁，就觉得很痛心惋惜。我想师父肯定会更加伤心，因为师父的慈悲不希望失去任何一个众生，何况是修炼人。而且我能看到那个空间，肯定是师父想让我教醒他们，也只有在人间这个空间可以教醒他们。在此，我想通过这个经历，让更多的同修能够审视一下自己真的精进起来了吗？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能再继续蹉跎下去了。很多在修炼中自己觉得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在另外空间都是一件大事。例如，我从小喜欢吃零食，去年师父已经多次点我，让我去掉贪吃的心，所以我感觉我已经去掉很多了。原先每天吃的零食，现在一个月可能吃一两次。前几天家里买了三包零食，想着实在忍不住就吃上一次。结果晚上在另外空间就看到了我家有三只蝉，醒来后悟到蝉和蝉同音。师父是让我彻底去掉口舌之欲，一点都不能留啊。我经常听有些同修说，你是不是去执着太极端了？有些执着心不用去得那么彻底，毕竟我们在常人中生活，还是要留一些用来符合常人生活的。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对自己不管大小执着都那么严肃对待，是因为师父通过各种方法提点我，让我意识到修炼中任何一件小事都是提高层次的关键，不能有任何放任不管的心思。而且我认为同修说的这段话是给自己不去执着找理由。我们不能主动留下执着心不去，只为在常人中生活，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哪，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可是对于平时不起眼的小执着，很多人提不起重视，认为如果想去一下就能去掉，不用在意。结果这些执着就像温水煮青蛙，让同修沉迷精进不起来。例如有的同修沉迷在捡破烂买打折菜等小利益上，有的沉迷在网购上，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在手机上挑选商品，有的沉迷于买保健品，还说保健品不是药，没有违反师父的规定，如此等等。同修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所谓小事都不重视，而深陷其中，整天浑浑噩噩的，把三件事当任务一样在完成，执着心是一个不放，然后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挺精进的。可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修炼更是如此，不可不严肃以待啊。我们当地有很多同修还是继续用着微信，借口五花八门，有怕家人责怪的，有怕丢失工作的，有怕联络不了客户赚不到钱的。我记得师父讲过博士生为了不杀小白鼠而放弃学业的故事。若是每件事情我们都将大法摆在第一位，不是将自己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师父怎么说的怎么来，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放下自我，融入法中。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救世利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 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看看中国如今各地天灾那么频繁，就知道时间已所剩不多，修炼中每件事不分大小都要严肃对待，在最后的时刻更要时刻警醒，不可功亏一篑，否则悔之晚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2日。有些身处病业状态的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怨恨心，也有一些去世同修也存在这个情况。我想谈谈我对怨恨心的一点认识。怨恨心多数是受到不公待遇了，或者有什么事过不去了，就生出了怨恨心。这种怨恨心会让人越想越生气。仔细想想，如果这时候想到的是法，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思想的话，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关也过了，业也消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在明慧网发布的同修交流中，很多同修都是想起来师父讲的这段法，放下了怨恨心，而没放下的说白了就是当时没有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没有向内找，再向外找，没有实修造成的。一个过不去，两个过不去，慢慢的怨恨心在另外空间就会积累越多，就会形成病业或者其他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不向内找，向外找，就是走魔道。我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遇事找自己，向内找。当向外找，生出怨恨心的时候，那就是在走魔道，在符合邪灵了。我发现怨恨心也是党文化中的一部分。在《解体党文化》一书中，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当觉得屋子里很热的时候，大陆人和台湾人的反应是怎样的？台湾人倾向于说，屋子很热，你介意我把窗户打开吗？是充满善意的提议。而大陆人则倾向于说，屋子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一种抱怨和不善在语言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大陆人长期在党文化中泡着，思维方式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党文化表现出来时，就有一种攻击性，不善，也是符合邪灵的。所以作为身在中国大陆的修炼人，真的要更加重视怨恨心，不能让它长时间在空间场中滋长，一定要灭尽这不好的东西。我曾经很生气对我说话尖酸刻薄和使坏的人，觉得这些人真是坏透了，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我重新看一遍《解体党文化》后，发现 他们的这些表现全都是党文化，是在这种环境中被党文化熏染洗脑长大的，就会这个。我现在只觉得他们很可怜，已经不再生气了。当怨恨心生出的时候，是没有善和慈悲的，怨恨心是不能留的，是修炼人需要警惕的非常不好的心。我平时在修炼方面对色欲心、钱等方面非常重视，因为师父讲法讲得重，但我现在发现怨恨心也很重要。当然哪一颗执着心都不应该留，理智、清醒、解体这些不好的心，正念正行。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